注意哦，不是真的有一个我，好像有一个我。然后这个好像是怎么产生？由于我们有六识啊，对着外在的六尘啊，就由于我们有六根对着外在的六尘，终于就产生了六识的作用。那、啊、这个六识的作用刚刚产生的刹那，同时就也发生了受想思啊，就有作意出现啊，就好像真的有一个能过这样，能过那样，能过我要这样我不那样的东西产生了。但是背地里这个我希望这样，我不希望那样，我就要这样，我就不愿意那样的这个那个在控制的这个，根本不是他自己能过随心所欲，他是被六根对六尘的这个因缘无那个所缘缘无间缘中上缘所搞出来的啊。如果因缘所缘缘无间缘中上缘发生变化，他的我马上变成另外一个我，就会变这样了。所以那个是，所以一切事定不断对这一点说，这个根本没有我，但偏偏就像是有一个我显露出来了，这一点真是甚深难解啊。所以大家都把无我误以为有我啊，这一点要怎么才能突破？就是要通达于十二缘起，随时要观察自己的心理活动。整个十二缘起讲起来是无明就有行，有行就有事，名色六入处受爱取有，讲了这么多，那个都是心理活动啊，心理活动很难解脱的。如果没有修毗婆舍那，也就是内明，这里的经文叫做如实正观，如果不对这个做观察，这一点永远没有办法突破。所以那个是根本无我的东西，经由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以后寄生受想识之下，因为他能感受，能思考，那个感受跟思考是重点在感受思考。但是不管多么多人的意见，一定要推一个代表嘛，对不对？我们选立法委员，就是以这个我投票给他，希望他能做我的代表，能够替我发表声音。代议政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能说他就是我吗？他说我说的话都代表群众。你看一个立法委员是十万个人选出来，一万个人两万个人选出来，这一万个人两万个人，这个立法委员可以说我代表了这一万个人，真正的代表了这两万个人啊，两万个人一万个人，大的目标是相同，细节可能就你争我夺了，是在大前提上大家显出这样的一个代表。一样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由六识碳水受想识出来的这个，只是这些众缘推显出来的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因为做代表做久了，又俨然说我是真正的我，反过来说你们都要听命于我。你看看我们选他以后，他说我们要听从他的，不听从他的挨揍。你看这样的，如果在民主国家，我们下一次选举就把他罢免掉了，很简单，给他教训教训、哦、教训，对他加以教训了、哦看看这一次民进党的党内初选的时候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糕啊，终于还可以接受，还好一点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在报纸、在电台把他骂得实在是窝囊了，看他的年底立法文要不要写，所以终于才改变。舆论的力量真是不得了啊、哦！这一点我们看出舆论的力量很厉害啊。他就是已经俨然根本就没有他，他既然说他代表我们真正的我们，我们把他顶了一下，他就不敢说真正的我了，终于要说明一下了。你看现在的我们要由里面的细胞来顶、哦、对不对？我们既然在说我什么叫做我，你是众缘合而，这就是信所远离的所在。嗯，这个立法委员不能代表这一万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那请问他代表谁？代表一万个人前提啊，那一万个人总是一万个人，不是一个人吧？啊，一万个人每一个人大前提一样，细节就有很多不同啊。如果遇到细节的利害，这一万个人是又分成好几个团体的，又在那边斗啊，一个小团体又有小团体，好、哦、又有小分子的挣扎，什么叫做我呢？没有了啊，这一万个人变成两大团体，两个团体又变成五六个小团体，五六个小团体又有十多个更小的团体，这些都是众缘，这些都是有因缘、少缘缘、 无间缘生上缘，啊，因缘比较有势力一点，但是如果没有等无间缘，没有所缘也没有中上缘，也一样没有皮条，对不对？所以是无我的。和大家这一句记得记清楚，现在诸行虽有而还没有消灭，啊，有了就好像真的存在了嘛。但是啊，从圣义地从真地来看，它是无性的，性所远离就是无性。那，啊，关于这一点，他现在只是用比量说出来，所以要大家清楚。我一直强调大家要锻炼由惑行观察闲行，就是现在作为观察刚刚现行才消灭掉的作为的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整个毗卢舍那达到高峰就是这一点，但是前面的那个如果你不修要通刺透这一点是很难的。所以地狱生意性所远离，由此故空，所以空故无我，这样再倒回来看就清楚了。看十二页第二行最后的一句，现在诸行非我之相，根据现在这一句讲的。你是从语言文字上看这一句很难理解，现在诸行非我之相，就是我，啊，怎么非我？我觉得就是我，我在讲课啊，我肚子饿，我在吃馒头，我在吃面包啊，不是我吃的谁在吃？你看说现在诸行是有我之相，一切是你说那个过去诸行，哦，过去诸行已经消灭，未来诸行还没有现出来，找不到有一个我，现在诸行在这里啊，怎么没有我？理解是说现在诸行你也没有我，这个没有我就根据前面那个性所缘离来说明的。他虽然正现前也找不到一个我，现前的这个人每一刹那每一秒都在变化，刚刚想那样，现在就想要这样，明天又想另外那样，啊，有的人一天一天细微的变化看不出来，长久的变化看出来了。过去美丽岛事件以后被抓去关的民进党员很多，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是替我们牺牲，代表我们台湾争取自由，我们非常的佩服，而且不断的那个拥护他们，到现在中间有一半都变质了，变嚣张了，变不得了了。你看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乱搞，他们现在的财产照一个月一个月赚，他们能够赚到现在的财产吗？他们的财产我们赚一辈子也一样赚不到，他靠什么来的？对不对？你看有一些就是这样了，啊，这个就是他在变了嘛。他由受难者，由被打压者，渐渐抗争的时候变成有势力者，有势力者的因缘使他所拥有的我所不同了，被打压的时候的我的我所是不同，是那么少，变成抗争以后渐渐拥有了我所。抗争就是说你不能剥削我，我要再多，我该得的你不能剥削，等到我的力量越来越大，变成不该得的我也要，啊，然后就膨胀，由洒家也见自我膨胀起来了。关于洒家也见的可怕，跟他从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怎样展开出行的状况，我在这个礼拜五的大无数的那个讲课讲得很清楚，哦，那个以后录音带会出，哦，那个可以从实际的例子都可以一一举出来的，哦，啊，所以身见没有破的人要求他很清廉是很困难的啦，那个只有靠道德修养，哦，啊，话讲回来就是说一个品格不稳定的人本来就无我，品格性格要怎么稳定，就是靠戒定位才能使他稳定下来，靠戒一个人的性格终于相当的稳定，靠有了禅定大为稳定。禅定为什么大为稳定？欲界的富贵威福不能因不能欺，贫贱也不能移，禅定哪里有什么富贵？禅定已经生活到色界的生活层面去了，对，色界就是和平的世界嘛，色界没有欲求，它只有求，就是禅定。有求的有是求禅定，不是求禅定，就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快乐，现瓦乐住。所以到了禅定的时候，性格更稳定。但是没有见法的人得到的禅定，既然把他的稳定性认为是现法薄涅槃，我现在这么乐，这个乐是真正的永恒的恒常的，啊，这个由于他的智慧不够高，他只有世间的智慧，没有出世间的智慧，不能体悟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所以终于在这一关又泡汤了。 如果见娃以后呢，从此性格就真正稳定了，他已经得到如实之见，外表还会不稳定，那个不稳定是在特殊境界现前现产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境界啊，或者他加强他的禅定的功夫，这个外表的动摇也消失了。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为什么是自由印度以来到今天仍然大家公认阿育王时代的印度是最高的和平的时代。所以有人那个转轮圣王的理论不断膨胀的结果说，就在暗示阿育王就能代表转轮圣王。他的 和平的用法来治理国政的状况，今天全世界都肯定的。但是你看现在的印度多么乱七八糟，阿育王时代为什么能过那样？因为阿育王时代的阿罗汉还很多嘛，很简单嘛，佛教的教团膨胀到整个印度嘛。但是你看阿育王没有说不准其他的宗教存在，所有的佛教徒没有人去跟阿育王说，阿育王你要压制其他的宗教，没有。你看大家的品格达到最高，因为见娃出国二国阿罗汉还很多，今天因为我们这些没有了，所以佛教有成就的佛教徒也都对于社会的安定性可以达到真正安定性，今天我肯定这一点。如果世界到处有动乱的地方，由于他们没有正法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政治学再怎么的翻新花样，搞什么合众联盟，什么政党多党一党什么党的，没有用啊，那个都是外表的啦。那个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有权利把制度改变掉。所以我们讲回来，这里常常大家在讲佛法的时候跟生活脱节得太厉害了，而且好像书呆子一样。我常常会举一些政治什么，不是故意的，因为佛教真的不与世间节，像六祖所说的，佛教的整个层面穿插到整个社会的层面里面去，包括文化经济都一样的可以共通通用。最近我在大佛寺讲的杂案金融会变越讲越慢，常常一天只讲四五行，连一页都没有讲完，因为我不断的把生活层面的东西来把它联合起来解剖给大家看看。佛法是真的这样的，是佛的，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一些名相在背那些名相，不是那样的。讲回来这一点，现在诸行非我之相正现前故，关于这一点只是用比量讲出来，那大家一定要去实践修毗婆舍那，那个时候你才会渐渐有一点感受的味道，才会渐渐有一点亲切感，有一点好像隐隐约约要处证的那个味道，才会真实。看结论，是名诸行无我决定。身见没有破的人，明明就没有我，他说有一个我啊，其实更深透的解剖，这个我原来是代表很多人，结果他代表大家的，既然把他甩在背后。讲回来，又有二相，现在他把那个无常决定、苦决定、空决定、无我决定的这个讲完之后，再下来又要重复一次，重复一次，请大家看哦，又有二相，当知诸行决定无常，又从两个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诸行绝对不可改变的，它是真的无常。这里又是用比量，我们看第一个，它的比量是很合逻辑的，如果以理论上来推理也是无懈可击。第一个，由过去事以灭坏故，如果不是无常，过去的东西为什么现在会消失？过去的东西现在应该继续存在很好啊，明明所有过去的东西都消失了，所以那个诸行决定无常，过去事以灭坏故，第一个。第二个，由未来现在事事应灭坏法故，你看未来过去都已经灭坏，现在能够逃开被灭坏的命运吗？这个比量我看在傻瓜的人也不敢说一定能了， 从过去以来在道教里面修长生不死锻炼金刚不外之身的，请问谁有金刚不外之身？谁能逃开无常？所以无常只能够从受想行识断无常，色蕴的无常没有人能断的了，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断色蕴的无常干什么？色蕴既然有这个色蕴，就是有形的物质，它必然无常，这个水也逃不掉、哦、所以当知诸行决定无常的第一个，过去世以灭坏故，所有过去世常常不愿意灭坏，一直要给它保留下来的，通通灭坏了。由这一点我们可以推论，现在世也一定是会灭坏法。关于现在世会灭坏法，等一下讲到这个法性行，大家就知道。我今天会把十个写出来，是这里他只写八个，不完整、哦啊、这里是因为他在做大纲的说明、哦啊、现在是应该就是也是不能改变的，他一定会是灭坏法。还有未来，你看现在过去灭坏，现在未灭坏，未来怎么可能不灭坏？未来现在水长还没有诞生，未来才诞生，也一定跑不开灭坏的命运。所以由这二个内容我们知道诸行决定无常、啊、再来又由二相当知诸行决定是苦，还有再有两个内容我们知道诸行一定是苦的。第一个是生等苦乏故，因为有生的人一定有病老死，一定有那个热恼愁叹忧悲、哦、这个水也逃不掉。我们看过哪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热恼过，没有忧愁过、哦、没有生病过？有没有？只要有生就有这些苦伴随而来啊。这个还讲的是表面、哦、决定是苦的第一个，只要你是诸行，这里的诸行讲有情众不讲无情众、哦、讲有情众的时候是生等苦乏，就是生乏苦老乏病乏死乏忧悲恼苦乏，讲的是这样、哦、所以他用等把它全部横跨起来，这个是讲外表的现象。第二个讲到内在的是三苦性故，不管快乐的感受、痛苦的感受、不苦不乐的感受，通通是苦性。痛苦的感受自性苦性，快乐的感受变坏法性。所有的快乐没有办法快乐下来，一直快乐，一直快乐，快乐不停的，它一定会中断。所谓中断，就是变苦了嘛，或者变不苦不乐了。啊，不苦不乐就叫做无常法性。不苦不乐是讲中性的哦，不苦不乐现在也没有在痛苦，也没有在快乐啊，但是不因为这样而就不会无常，无常的进行还是继续在进行之中。所以这里说是三苦性故，所以修行对于三受都是苦的这一点一定要去处分它，这一点如果不处分它的话，就会像我们前面讲的不应做的却偏偏去做，应该做的不肯去做，就会变成只为了追逐快乐，那个是外表的包装纸、哦、那个讲 很久很多次了、哦、所以说苦诸行苦是决定，就是由于它是三苦性，而且这一生福报越大的人，等到你命中越苦，福报很糟糕的人，到了你命中反而不苦。你看看那个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常常那个开车子里面印满炸弹，冲到大楼，冲到居民，发生爆炸，同归于尽。我一个人配你们三四百个人，出出气啊？为什么他不怕？这个有没有他是那个家常万贯的人去做这种事？请问大家，这个都是流弹弹，都是已经一无所有了嘛？国也这样，死也这样，好吧？你们不敢做，由我来做。啊，他酬劳给我的家庭有钱就好，我一个人死掉，给我家属有钱，我来做杀那个像日本在打仗还不是有神翁自杀队，对不对？那个一个直升飞机的时候遇到美国的舰队，就把他冲下去，跟舰队同归于尽，神翁自杀队啊！你看这些人他为什么不怕死？ 这些人你绝对找不到是亿万富翁的人去做的了，找不到官位是立法委员、国会议员。他说我真是愤怒了，由我来开会去来打敌舰，没有的啦。这个一定是下等阶级，在下等阶级，因为他平常就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对于本来就没有福报，死了也没什么嘛，那个差距低。这个福报太大的人，有一天发生变坏的情形的时候是跌下来的。我们事实所说的爬得高跌得重，讲的是那个，所以三苦性，我的福报那么大，你看我的儿子好几个，你们才生一两个，我生了七八个，那七八个既然全世界各大学的博士都是我的儿子都有，巴黎大学博士、海德堡、哈佛什么的，你看看啊，然后钱又多啊，做国家顾问，哇，这个真是荣华富贵。但是里面只要我老了要死了，你看看这个悲伤比一般人的悲伤更重，是吧？我没有死的，我就算的哪一个儿子得到癌症快要死了，我一定非常痛苦。这个天公怎么不做媒？为什么不给他长命百岁，好人做到底？那个我的儿子是博士，怎么这么快就给他死掉？你看那个业福报越大，到你命中越苦啊。所以你们看最怕死的都是荣华富贵地方的，那个战乱的地方谁怕死？你看黎巴嫩在还没有那个中东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黎巴嫩的首都叫做贝鲁特，是不是人家描述是鬼城呢？哪一个人在街上所炸弹砰一个子弹来我就死了。那个基督教跟基督教打仗，回教跟回教打仗，基督教跟回教打仗，那么混乱呢，打得莫名其妙，好像一个城市而已变战国那地的人怎么不赶快迁移他们也习惯了，也不怕死，习惯成自然了嘛。反正我们的生活就谁就马上就莫名其妙死掉，很正常啊嘛。还要搬，要搬，搬到哪里去也很难搬。美国一个小孩子跌到坑洞，可以发动国家直升飞机这样一弄救起来，花掉$100,000，没有叫谁要赔，叫家长说你的儿子我们花$100,000救起来你要付，没有这样讲话。美国的社会比较安定荣华，他最怕死，最怕发生灾难，所以花国家的那个财源也可以去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而发出去啊。黎巴嫩一个人死了，我来花个棺材费把他埋葬，谁那么干污啊，假霸性命死了，你明天又打来打去，随时到处有死掉的人埋干什么，给他腐烂掉就算了。所以越富贵越荣华的地方，当他的福报变异的时候，那个苦是很惊人的，比我们这些没有福报的人的苦还要苦。你们没有听到天人五衰吗？天人死掉比我们的死亡更可怕，你们知道？所以为什么天众死的轮回会掉到地狱去？因为他的嗔心很重，天众快要死的时候发生天人五衰的现象，听说他的天冠自动掉下来了。天冠平常是绝对不会掉下来的，既然从身体离开，因为它是化身的嘛，掉下来。然后天人是化身的，化身也不是胎生，根本没有新陈代谢的问题，它不会排泄，没有什么那个大小便啊、流汗啊，没有，所以也不会臭。但是再要临命中，既然身体也发臭，然后他居住的宫殿，既然所有的树木真的像我们民间传说的都枯掉。有好几个正招，有几个我忘掉啊。然后快要死的时候，整个身体就瘫痪在地上，爬不起来的。但是提下天状是怎样的？过去不管我们是什么好朋友，常常来往，走过去没有人理他的，那何该倒霉嘛？那跟我无关，是这样的，很冷酷的呢。我们看到天上的描述，所有的人死掉，没有半个人会去理他了。没有人说啊，你会不会很难受？要不要盖棉被？要不要我来喂你什么？或者跟他帮一下，你的病好了吗？会不会减轻一点？没有的呢。所以他死了，看到你们在这么快乐，没有半个人理睬我。你想想看那种痛苦。所以大家不要羡慕天众啊，你们没有看到天上描述的经。因为我对这个事项没有兴趣，实在对这些很少讲嘛、所以在这里的余杰师弟前面讲落到地狱去的那些都没有讲， 那个在大窝寺有全部讲出来了。所以天众的死亡是比我们欲界更凄惨的，我们欲界享受没有办法跟天众比，但是天众一旦要死亡很可怕的，那个就叫天人五衰、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好、哦、快乐好、哦、快乐好、哦、所以我这个三福性，快乐的感受，痛苦的不苦不乐，一定那个要想办法去观察，观察到渐渐有味道，甚至最后可以处置、哦啊、要知道三种是痛苦最糟糕，快乐其次，不苦不乐最高呢。你们看欲界是苦，苦受到了初禅的时候断掉幽根，苦根还没有断，但是苦根没有幽根，幽根做住伴它产生不出来，不过苦的根还在，到了三禅才把苦根断掉，到二禅断了幽根不能断苦根、哦、初禅我讲错，初禅断幽根不能断苦根，二禅终于把苦根断掉，它没有寻思，幽苦都断掉，但是二禅是现法乐智的习，习根不能断，三禅才能把习断掉，四禅把乐也断掉，进入不苦不乐，是无设定跟第四境力是不苦不乐受，这样大家就知道三种感受里面不苦不乐是最高的，然后还要从不苦不乐出离出去，进入无相定，才能真正得到成就，不然仍然不可能见法。啊，苦性是最差的，哪里有人说我喜欢苦？这个找不到了。啊，讲下来，十诸苦相如前应之，就是前面的分析过的四种决定，这里只是重复在说明。无常、苦、空、无我的恶的决定都有二相。哦，现在讲了无常跟苦的二相，下面要讲空。又由二相当知诸行决定是空、哦、又有两个内容，我们知道诸行决定是空性的了、哦、第一个叫毕竟离的性空故、哦、毕竟离就是说当你有了毗婆舍那，穿透了对自我的观察，对自我诸行的观察，你到最后会发现无我无我所，这个就是毕竟离。你说要有我也没有用，你去化妆成真的有我，去包装出真的有我也没有用，最后还是无我无我所，到了死掉的时候你的我跑到哪里去，从生到死这个所谓我我所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只是借借我们、哎、我这个东西借给你的，等一个月再讨回来了、啊、然后谁然借我一个月，这一个月就是我的了，没关系啊。一个陈忘机是人家借你一个月以后不是你啊，一个月以后再说了，管他的，这一个月就是我的了，就尽情的用，用到一个月到了人家要来讨了啊，就推也啊，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忘掉了，你让我找找看了啊啊，这一个礼拜以后再来，你找到了没有？哎，好像快要找到，怎么又没有找到？对不起了，再延三天了、啊、再怎么说拖到最后还是要拿出来还，对不对？拿出来还，你还没有死，你的我就没有了，你的我所也没有了。现在我们佛法的所有的我跟我所都是大自然借给我们的，都是延期借给我们的，暂时借给你用一用，不是你的亿万富翁死掉了财产仍然带不走，而带不走变成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吗？他的儿子不等于他，他的儿子是我所，他才是我啊，还是带不走。所以这个毕竟离性空故讲的是彻彻底底的，就是从那个圣义地，从真地讲的时候，他是毕竟离，毕竟离就是性空，所有的性毕竟离，无我无我所。第二个破方离性空故，另外从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有修行的人跟没有修行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到了你命中死掉的时候，大自然就给你看了，你所谓的我跟我所借你到现在我要讨回来了，你就死了，对不对？你说我不要死啊，我还要在啊，我还要常常能看到我的儿子啊，无常鬼到来说不允许，一秒也不行，你的寿命就只到这里嘛，对不对？少废话就把你勾走了、哦、没有真的无常鬼了、哦、我随便讲的了、啊、另外一种就是说靠自己的力量来断， 号我自己认为有我，有我所，结果被我见跟我所见搞得实在整得很惨。你看，被我的兄弟、我的儿子、我的父母整得惨死了。父母亲逼我非读博士不可，然后我读博士，那来读音乐博士不行，读医学博士，哇，把我整惨了，天天被父母逼得要死。啊，终于我也做父亲了，放被儿子整死了，叫他东他要西，叫他读书他要玩，叫他不要赌博他偏偏要赌博，啊，也是被他整得很惨。你看，都所有的苦都由我跟我所出来的，无我无我所这些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想着，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我跟我所断掉。因它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你无论如何断也没办法断，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像演电影，是虚幻的嘛，是一个暂时的幻现。因为现在的因缘还存在，就有所谓的我所，因缘还在，我的父亲就还在。当到了八十岁、一百岁的英年到了，我的父母就要死掉，所谓我的爸爸就消失了，我的妈妈也消失了，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既然这个我跟我所不是真实的，我们为什么要为他而苦恼呢？所以要把它断，要把它断，发起决心要把它断。终于开始修行，这个就是以后的事，所以叫做破方离。以后方才终于离了，啊，这个也是性空故，啊，不离的死亡就离了嘛，也是很简单，你不离也没有用，哦，啊，不干脆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倒不如自己心甘情愿去离，心甘情愿去离就是靠修道，我不要等到心不甘情愿情不愿被事件发生，我自己就来现在面对这个事件，把它加以好好的解决。啊，复方离，不管你愿不愿意离，诸法都是空性的，是性远离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性，你不离也没有用，你再执着也执着不了多久，都没有用。那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毕竟离性空者，所谓毕竟离的性空的意思，为诸行中我跟我所信是毕竟空故，好，我信跟我所信，我跟我所他的信是毕竟空的，好，在诸行里面所谓我跟我所，前面已经讲过，那是好像是一个我，根本不是真正的嘛，立华为人就是代表很多显明嘛，他好像就是这些显明，我们都知道他不是这些显明，他只是做代表啊，我众缘组成的这个我，那些众缘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像一个立华为。